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呢，新冠疫情导致人们购物方式发生转变，在转变的购物方式下，消费者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本期节目呢，新州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疫情下消费需要注意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们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7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Vicky， 您早。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谢谢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知道哈，新冠疫情导致人们这个购物的习惯和方式有一些变化哈。我想请问 Vicky 呢，新州公平交易厅在疫情期间一般接到的这个消费投诉类型有哪些变化呢？
那么最近呢，我们收到的消费投诉类型主要是来啊，譬如说货不对版，跟这个啊广告或者是展示描述不符，然后或者是收到的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啊也有就是说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这个货品，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啊它是完完全全就是网购的诈骗，就是说它建立一个虚假的网站，然后诱使消费者在这个网站上面进行购物，然后当然是消费者一付了钱之后呢，这个货物也没有给他送到。
那么这些投诉里边啊，还有这个发生的购物方式转变方面，消费者一般从哪些渠道去买东西呢？
那么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那很多的消费者他就避免去这个实体店去购物，而是愿意通过这个网络共享平台经济的方式，或者是通过网上拍卖啊、网上团购啊、电视购物或者是邮购的方式进行购物。
那么因为是在网上购物或者是邮购哈，那么消费者呢可以买的这个商品可以涵盖的范围可能就比较广的，在网上搜，比方说可以从澳大利亚本土去购买，也可以从海外的一些网站或者公司去购买哈。
没错。
如果是比方说这个商家是澳大利亚的公司，消费者的权利主要有哪些呢？
那么如果消费者是从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商家购买这个商品和服务的时候呢，那他们是自动受到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的保护的。就不管就是啊，消费者是通过邮购的方式，还是电视购物，还是网购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都无所谓，这个法律它是自动会向这个消费者提供这个消费者保障，保障这个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呢，它是可以正常工作啊。这也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消费者他可以就是期望，他的期望值就是说他购买的这个商品呢是在这个可接受的这个质量范围之内，他可以拥有这个相关的购物凭证，还有任何的这个保修。那如果就是说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那么这个商家必须自动为这些就是商品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保修或者是保障。
也有个对比哈，那么就是如果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是来自海外的公司，商家是海外的商家哈，消费者是不是有相同的这个权利呢？
那么如果是消费者他是从这个海外的这个商家购买这个商品的话呢，这个海外的商家他其实也是需要遵守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消费者法的。那么它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它不单单是适用于这个澳大利亚境内的这个商家，也包括这个海外的企业。那么只是说海外的企业的话，如果是通常是如果是发生了任何的纠纷的话呢，消费者他也可以到公平交易厅进行投 投诉，只是说我们可以去联系商家，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说强制这个海外的商家，因为这个手也够不了这么长，毕竟是在海外嘛。但是他根据法律来说，他还是要遵守相关的这个法律的。那么有些这个海外企业，他可能会拥有自己相关的这个退款或者退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权利。那么消费者如果是在购买这个海外的这个商家的商品的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在线看一下他的这个政策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海外的商家会提供一些就是在澳大利亚境内为保修的这样一个政策。如果是有相关这样子的保修或者退款的政策的话呢，那可能如果是商品或者服务出现问题的话呢，那有可能就是说更有保障。
非常感谢 Vicky 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新州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疫情下消费者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新冠疫情呢导致人们的购物方式发生了转变。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那么 Vicky 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些新冠疫情下的购物方式的一些转变哈。如果这个售卖者不是商家，这个人消费者呢是从个人那儿买了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又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是消费者他是从这个私人的卖家那里购买的商品的话呢，那么澳大利亚的消费法实际上是不适用于这个私人买卖的。那么因为他这个私人卖家他并没有像这个普通的这个商家一样进行这个贸易或者商业的活动，那么从这个私人卖方购买商品的时候呢，我们这实际上是一个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交易，这涉及到的法律呢，它不是消费法，而是合同法。那么当然来说，这个消费者他有权在这个购买后拥有这个商品的这个完全的所有权并且呢如果是就是说消费者就是对于相关的这个就是交易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那么我们是建议他是去寻求这个独立的法律咨询的。那么如果是就是说公平交易厅是不会提供相关的这个就是说投诉或者调解的服务。
正如此前比方说我们在有些节目中提到购买二手车哈，就是如果是二手车是从个人那儿买的话，买过来之后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其实不能向比方说公平交易厅去投诉的，对不对？
没错，就是说你刚刚所说的这个从私人这里购买的二手车实际上也是一个私人买卖。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私人买卖实际上消费法就是说不包含这个就是私人买卖，它涉及到的是合同法，是更多的就是说是涉及到的法律不同，所以就是说公平交易厅是无法进行就是提供帮助的。
但是如果是从拍卖行，比方说拍卖的汽车出现了问题之后，其实是还可以去投诉的，对吧？
如果是从这个正规的拍卖行出现的问题的话呢，是可以寻求帮助的。那么譬如说还有就是说一些正规的车行不一定是拍卖，就是一般正常的就是买卖，从这个正规的有执照的这个车行这里购买的这个车也是可以寻求公平交易厅的帮助的，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共享经济渠道购买商品的方式，具体来说如果消费者通过这个方式来购买商品的话，他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那么共享经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在线的一个市场平台，然后它是将这个消费者还有这个拥有可以就是出售或者出租商品服务的这个商家联系起来。那么在这个共享经济平台上面呢，通常这个消费者他是可以以就是比较便宜的价格就是找到就是更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然后他也可以在这个共享平台上面就是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消费者的评论或者是评分。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个共享经济平台上面去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话呢，那我们是建议这个消费者他是要仔细的去阅读这个共享平台上面的一些条款或者是条件，然后了解他的这个就是购物的流程。那么同时就是说也不要忘记，就是说自己也是拥有相关的这个消费者权利的，就是说如果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就是说具体看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合同条款，如果是不符合里面的一些条款的内容的话呢，是可以要求这个取消合同，并且就是说获得这个退款的。 但是我们还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啊，很多消费者他在去注册这个共享经济平台的时候呢，没有认真的去阅读这个平台的条款或者条件。那譬如说有些之前有一个消费者就跟我们投诉说，他就是在共享经济平台上面购买了某个服务，然后呢然后他本来以为就是说购买了一次这个服务这个月就结束了，没想到呢第二个月这个商家继续是扣了他的这个每个月的钱去进去继续的让他去购买这个服务。那么他后来才发现，就是说在他刚刚注册的时候呢，这个条款上面写到了，就是说如果他注册的话，如果他不自动取消的话呢，这服务是会继续的给他去提供下去，他也是每个月都要进行就是相关的付款的。
那么如果是经过投诉之后，他这个钱能拿回来吗？还就第二次自动扣的这个，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实际上它这个平台的这个条款上面是不是具体的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是你注册的话，如果是没有自动取消或者说提前多少天取消的话呢，它是会继续给你提供服务的。如果是有这一条的话呢，那属于是消费者他自己没有看清楚这个合同的条款。那么我们在消费法下实际上是我们是把它看作就是改变主意这一项的，所以说商家是没有义务给这个消费者进行退款的。那如果这个条款上面没有写到这一条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那这个消费者可以跟我们进行投诉，也可以跟商家先进行就是说交涉，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退回来。
其实就是在比方说购买一项服务或者一项商品的时候，要把它里面的条款细则要挨个全看掉，是吧？
没错没错。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共享经济平台，它很多时候会有显示一些评论，这就是显示一些评论或者评分的话，那就是消费者可以去具体的看一下这个上面的信息，然后做出一个明智的这个决定。那么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呢，他们某些这个共享经济平台会向这个消费者提供这个相关的保护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呢，你第一时间就是跟商家进行沟通，如果呢商家就是不愿意跟你解决的话呢，就是消费者也是可以去直接跟这个共享平台去进行沟通的。
那么相对这个共享经济平台跟这个渠道购买商品，像做类比的话呢，这个如果是从团购渠道或者是一些团购购买一些团购商品的话，这个消费者做出消费行为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吗？
那么团购的形式购买的话呢，通常是这个消费者他是以非常就是优惠的这个折扣价去就是购买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这个代金券或者是优惠券的。他这个团购的方式，他不是直接是购买这个商品的，通常是购买一个代金券或者优惠券。然后在某些情况下呢，仅是达到一定数量的话，然后这个达到一定数量的买家之后呢，这个卖家才会给你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优惠券的。如果是这个消费者需要购买的话呢，他是需要在线输入相关的这个付款信息，然后得到一张优惠券，然后直接向这个商家进行申购的。那么通过团购方式进行购买的话呢，这个消费者也是要仔细去阅读团购网站上面的一些条款或者条件，譬如说商品服务这个代金券的这个到期日期。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商家给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这个代金券的有效期，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在那里的。
对的。
如果是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到期的日期啊，错过这个时间去进行购买的话，那这个商家呢也是没有义务给这个消费者进行这个退款或者退换的。那么还要做好的就是说要延迟预订的准备，因为通常团购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量的需求，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通过团购的方式进行购买的话呢，商家可能没有就是说不会马上给你去发货，他有可能会在他的条款上面说你今天下了这个订单，可能我一个月之后才能把这个货物发给你，这样。
其实除了是一个延迟预订、延迟发货的这么一个变化之外呢，其实还有另一个的，比方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团购的这优惠券哈，新冠疫情期间比方说对餐饮业影响挺大的，比方说在之前购买的这个餐饮的折扣券或者是一个优惠券，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没法去就餐或者是不敢去就餐，这种情况下这个消费者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优惠券就白买了？
那么我们首先因为新冠疫情这个 就是毕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啊。
嗯。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那么通常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政府是规定大家，就是说，就是说不要出去外面就餐，而且政府是规定这些餐馆就是说现在不能营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导致这个合同是无法进行下去的，那么消费者还是可以去进行相关的一些就是说要求，譬如说要求退款啊，或者要求就是说把这个代金券的这个到期日延迟，比如说延迟几个月或者延迟半年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消费者可以去跟这个商家进行沟通，又或者是就是跟这个团购的平台进行沟通。
如果是沟通的对这个沟通结果不满意，可以比方说请类似于公平交易厅去介入去调停吗？
可以可以，如果是最后这个沟通的结果不满意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公平交易厅进行投诉，然后由我们出面呢为大家进行就是进一步的调解。
非常谢谢 Vicky 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呢，新冠疫情导致我们的购物方式发生转变，在转变的购物方式下，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消费方面的问题呢？本期节目呢，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呢，就为我们介绍疫情下消费需要注意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所有问题。那么 Vicky 刚才的节目一开始呢就提到哈，这个购物方式的转变呢，就很多都是通过这个网上去购物。如果是网上拍卖渠道购买的商品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么在网上购物是网上拍卖的渠道呢，通常是就是说这个商家他是用一个就是在线拍卖的一个网站的运行商所建立的这个平台来创造这个虚拟的这个拍卖形式。
嗯，
那么有兴趣的人他就可以去访问这个网站，而不是通过而不是去实际的这个实体店的位置去进行就是拍卖或者竞标商品。那么通过这种在线运营就是虚拟市场网站的方式呢，那么来自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买卖双方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去买卖商品。那么在这种类型的拍卖当中呢，这个站点的运营商他是不会直接就是参与到这个拍卖的过程的，他只也不会充当
这个平台。
对对，它只是一个平台，它不会充当这个卖方的这个代理，这是与这个常规的买卖拍卖不同的。那么常规的拍卖的话呢，那么这个拍卖行它是会就是说就是代表这个卖方的这个代理商进行一系列的交涉。那么站点的运营商他为了这个相关的拍卖交易，他也会提供一系列的就是准则或者条款。那么大部分他们是通过就是把这个拍卖的这个交易模式呢留给就是买卖的双方进行交易啊，譬如说就是协商付款呢，还有货物交付是怎么样进行。那么通常这个就是这个站点的运营商他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买卖双方的合同的，那么所以他们就是对于有关货物啊或者未交付啊或者损坏相关的索赔呢，他们也是不承担这个任何的责任的。那么如果是这个消费者他在这个注册或者加入这个在线拍卖网站之前呢，也是跟其他的几种形式一样，也是要仔细的阅读这个相关的条款或者条件，去了解这个所有的一些费用，其中包括或者是注册呀，或者管理一些的费用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即使消费者没有赢得这个拍卖的话，也可能会被收取相关的一些竞标的一些费用。消费者可以去检查一下，就是网站上面这个站点网站有没有就是给这个买家提供相关的保护政策投诉处理政策或者是争议解决的相关的程序。因为有些站点运营商呢，他们也是会给消费者提供这样子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的。
嗯，其实就是这个，如果是通过网上拍卖渠道购买商品的话，如果这个商品或者是购买过程发现什么问题的话，是不能投诉这个网站平台的，而是只能是比如说跟卖家去沟通。
对，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一般都是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的，这个站点只是为了只是给这个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平台，那么有的他网站他平台他愿意就是说给这个消费者提供相关的一些买家保护政策，那这样子的话呢，消费者其实就是更有保障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也可以去跟这个站点网站平台去进行联系。
如果是通过这个邮购的渠道购买商品的话，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现在比方说很多电视购物啊，甚至有些通过其他的媒体可以让你去邮购一些商品，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内容呢？
那么邮购通常就是商家他是直接给这个消费者邮寄这个购物目录，然后消费者他是可以在这个目录当中去选择去购买商品的，那么商家之后会通过就是邮件或者快递的方式把这个商品就是寄给这个消费者，那么邮购公司它可以出售就是任何的相关商品。 那么从这个邮购方式购买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消费者他与这个卖方签订了一个合同，那么如果购买的商品呢它是没有到达的话，比如说很多我们之前一开始就讲到了，就是说很多投诉式关于就是购买的商品就没有到达或者没有按时到达，那么这个呢商家他是有责任去追查这个商品的这个去向，然后为这个消费者提供就是说更换啊或者退款的。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你就提到哈，比方说货不对版或者是运货的时间太晚了，或者是没有把货送达，像这种情况，尤其是比方说货不对版的话，直接跟商家联系更换就可以，对不对？对，那么这个消费法它是
自动给这个消费者提供这个消费者保障的，那么其中一项这个消费者保障就是说你消费者购买的商品要跟就是商家宣传的这个商品展示的商品必须是要相符合的，如果是不相符的话呢，实际上是违反了这个消费者保障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消费者可以直接向这个商家进行交涉，要求就是退款或者是退还。
那么如果是比方说这个货呢，因为是邮递过来或者快递过来的嘛，快递过来之后发现这个货物有所破损，这个时候应该是向这个商家去沟通呢，还是向这个快递公司或者是邮政公司去沟通呢？
那么如果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这个购买的商品在这个运输途中损坏，那么实际上是要看到底是谁支付的这个就是运费，如果是消费者直接是找了一个快递公司要求把这个货物运过来的话呢，那么消费者本身是没有办法找这个企业负责的，那么消费者可能要直接找这个快递公司。那么如果是这个商家他是他们自己找的这个快递公司，然后把这个消费者的商品运输当中把这个商品运输出去，然后这个商品在这个运输的途中进行损坏的话呢，那么通常这个商家是要进行一系列的就是更换啊或者是退款的。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在网络上向商家去买的话，一般都是商家提供的这个邮递或者是快递的一个方式哈。 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商家也同意，比方说可以去退换货，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这个消费者需要出这个退回去的这个邮资呢？ 那么一般来讲说，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在运输的途中损坏的话，那么是应该是商家负要负责的，因为本身不是就是说消费由于消费者的原因，消费者需要这个退款的。那么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譬如消费者收到了这个货物，然后消费者觉得他不满意， 想要退回去，想不要，想要更换，譬如说买到这个尺码不合适，他想要就是换一个尺码，那这个时候消费者他是要负责就是退回去的这个邮资的。那么一般退货通常都是消费者的责任了。那么除非是说他购买这个商品，譬如特别的大，体积特别的大，或者说这个质量就是这个体积特别大，或者说是这个从商家到消费者的路程非常的遥远啊，那譬如说买的这个 如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床垫，那个床垫呢，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消费者可能本身去找这个快递公司来去 去把这个场地运回去是不那么方便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商家是有义务去安排一系列的就是退款，譬如说商家要去找一个快递公司专门到这个消费者家里面把这个床垫就是说送回来。
这个退换货的成本就比较高了哈。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呢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我们说说这个出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吧哈。就是如果是在这个网络购物或者是这个新冠疫情下期间购物出现了问题，可以怎么去联系比方说新州公平交易厅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比方说联系的流程？
那如果是通过网购的方式出现了问题的话呢，那如果是这个商品本身是不符合这个消费法下面的这个保障的话呢，那个商家这个消费者是直接可以跟这个商家先进行联系的，这个是我们非常就是鼓励消费者做的第一件事，先跟商家进行联系，进行勾涉，交涉，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那么如果是对于就是说关于消费法有任何的就是不了解的地方，想要了解更多的地方，那这个消费者呢也是可以跟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进行就是一些沟通啊，咨询啊，可以啊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又或者是网上直接跟我们递交一个就是咨询啊。那我们公平交易厅是可以向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商家提供相关消费法的一些信息，然后帮助就是大家解决这个市场方面的这个纠纷。那么如果就是说两方就是达不成解决方案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者可以跟我们递交投诉，然后是由我们公平交易厅就是相关的这个处理投诉的工作人员呢，然后跟您联系，然后去就是提供非正式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当我们收到投诉的话，一般呢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先对这个相关的投诉进行一些评估，然后确定就是说这个投诉当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然后联系双方就是帮助这个投诉尽快的解决。然后我们也会去看一下这个商家本身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违反这个消费法的行为，譬如说这个商家已经收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钱，但是呢却迟迟的没有发货，那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违反了这个消费法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可以就是说通过联系商家进行提供教育，然后呢如果他是屡次就是每次我们看可以看记录，看他就是说是不是经常犯。
对，有记录。
对，我们本身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记录库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商家是不是以前经常是犯同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会有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但是我们是不会向这个消费者就是提供就是说商家的这个信誉的一个检查的，譬如说消费者有可能会直接联系我们问说我想知道这个
商家信誉怎么样，
商家信誉怎么样，或者说你们收到了多少个投诉这样子，那我们是不会直接是回复这个消费者相关的问题的。那如果是消费者现在是想知道这个商家的信誉怎么样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相关的这个评论和评分，然后去做一个明智的选择。那么我们本身消费就是公平交易厅，它是有一个就是投诉记录表的。通常呢是在一个月内呢，如果是新州公平交易厅是收到了关于相关企业10个或者10个以上的投诉的话呢，那我们是会把这个企业的名字是会列在这个投诉表格上面的。对，那这个可以帮助消费者进行就是相关的明智的就是购买决定，然后也可以帮助这个就是创建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
谢谢 Vicky 的介绍，接下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早。
哎，你好，
久等请讲。
我妈妈就是在今年年初她订了去澳洲国内游的机票，一系列那个通过 Fly Center 订的，然后呢在出发之前呢他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不能去，然后呢这样就把病假就是医生给的证明给了 Fly Center， 在这之前呢他也买了保险，通过 Fly Center 买的保险， 现在呢，这个 Flight Center 他们说，还有包括保险公司，他们不能退机票，只给几点，这个跟新冠没有关系的。另外呢，有许多项目呢，他说有些可以退，有些不能退。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
嗯 ，OK。
那这个跟你刚刚是说到是跟新冠是没有关系是吧？只是就是说，
身体不适，
就是身体不适，然后就不能去。
对。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具体要看一下这个本身像 Flight Center 它本身有没有相关的就是取消的政策，取消退款的政策。然后你也说到了，你们也是购买了保险是吗？保险上面也会有相关的政策，就是譬如说，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身体不适导致无法进行就是旅行的话，那可以退哪些？退的项目有哪些？是不是可以退？它这个应该会有具体的一个解释，所以就是说最好还是看一下本身 Flight Center 本身的就是
条款是吧？
退款条款，还有这个保险公司的退款条款是什么？
那么你觉得这个飞机票它不退给我几点？这样
给积分，
给积分，
这样合适吗？
这个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不是我说合适不合适的。那如果你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那由于你自己的原因啊导致无法出行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个归入为消费法改变主义的这一个项目来说的。其实商家是没有义务给你进行任何的一些提供任何的一些帮助的。那么如果他们本身有相关的条款说，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他可以给你就是说退相关的一些项目的话，那是他们的决定。所以就是最好你需要看一下本身这个条款
具体的消费条款
规定的。
好，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陈女士的咨询了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 Vicky 做客本期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与9点仍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